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上任百日，谈两个任期有何不同？
印巴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国务院促寻方案解决冲突。
美财长称，可能在本周或下周敲定首份贸易协议。
朝鲜承认派兵驻俄作战。美韩齐声谴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电网营运商表示，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国南部部分地区周一大规模停电，导致乘客受困火车、电梯。在马德里和西普两国多座城市，惊慌的顾客跑到银行领钱，街上到处可见搜寻手机信号的民众。等候计程车和巴士的人潮都大排长龙。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两国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之际，在全国部署了3万名警察维持秩序。欧洲航管组织说，这次停电打乱了往来马德里、巴塞隆纳和里斯本的航班。周一晚些时候，欧洲利比利亚半岛部分地区开始恢复供电。西班牙电力营运商 Ri 表示，截至午夜，西班牙全国电力供应已恢复超过60%。葡萄牙总理表示，停电源头可能在西班牙。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停电是由网络攻击造成。
周一，朝鲜当局首次承认，在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下，已派兵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作战。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朝鲜撤回驻俄部队，并停止对俄罗斯任何形式的支援，并指出俄罗斯对朝鲜士兵的训练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朝鲜应该为其支持延长俄乌战争的行为承担责任。韩国周一表示，朝鲜证实向俄罗斯派遣部队是承认了犯罪行为，并谴责朝鲜做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决定，为延续其政权不惜派年轻人出国参战。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周一表示，如果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主导的阻止全球关税法案通过，总统将否决这个法案。预计这项法案周三在参议院进行全院投票。这项法案由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于本月初提出。该法案希望终止总统在4月2号提出的对等关税。据 Political 报道，白宫在一封信中告知参议员们，这个法案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如果法案通过并提交给总统，川普总统将予以否决。白宫说，这项法案将破坏当局为应应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面临的异常和巨大威胁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威胁是美国持续存在的巨额年度商品逆差所带来的。白宫补充说，总统会毫无疑问地否决该法案。
OpenAI 周一宣布，旗下 ChatGPT 现在将帮助用户在网络上寻找产品。他强调说，这项功能不包含广告，公司也不会从 ChatGPT 平台上的购物交易中收取佣金。法新社报道，这项新的购物能力进一步模糊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搜索引擎之间的界限，这代表着OpenAI 欲在谷歌称霸数十年的市场中与谷歌较劲的野心。据路透社报道，这次更新将在 OpenAI 预设的 AI 模型 GPT-4o 中提供，适用于全球所有 ChatGPT 的用户，包括 Pro 版、Plus 版和免费的版本，甚至不必登录账户也可以使用。谷歌为了对抗来自 AI 聊天机器人日益强大的竞争，已经将旗下 Gemini 助理整合融入搜索的结果中，在传统网站连接之外，也提供 AI 生成的答案。这种竞争情况上周得以加剧。当时，一名 OpenAI 的高层在美国一场进行中的反垄断案件中作证表示，若谷歌被迫出售旗下 Chrome 浏览器，OpenAI 将考虑收购。
美国海军周一宣布，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从哈里 杜鲁门号航母上侧翻，坠入红海。事故发生时，战机上有一名士兵，牵引车内还有另一名士兵。据官员表示，两人都及时跳出战机和牵引车，只有一人受轻伤。在这起事故中，这架价值6000万美元的战机在被拖出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机库时，机组人员对战机失去控制。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自去年9月开始被部署到红海执行任务，协助保护商船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从3月15号开始，这艘航母的舰载机参与了对也门胡塞武装分子的持续打击。这艘航母原定于上个月返航回国，但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延长了它的部署期限，同时命令另一艘航母卡尔文森号前往该地区，以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
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市一艘游艇在周日撞上了载有数十人的渡轮后逃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10余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发生之后数小时，克利尔沃特消防和救援部门因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将这次事故定性为重大伤亡事件。一名目击者称，在碰撞发生之前几秒，他看到一艘船直冲渡轮，乘客几乎没有时间准备。碰撞发生之后不久，紧急救援人员搜寻了水域，并找到了所有的遇难者。当局表示，执法部门已确认逃离现场的船只，但是尚未透露该船只的任何信息。克里尔沃特市长布鲁斯·雷克托在事故发生之后不久，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我们为今晚在纪念大桥以南发生的船难的人祈祷，我们也要感谢克里尔沃特和皮尼拉斯县的紧急救援人员。”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和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迅速行动，拯救生命并调查事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称，可能在本周或下周敲定首份贸易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谷歌公司宣布将在5月13号播出的虚拟活动安卓 Show I/O 版上分享安卓生态系统最新更新的信息。谷歌开发者大会安卓部分在大会开幕之前另行举办。外界预测，今年的开发者大会可能比以往更加侧重 AI。此前，AI 新闻和最新动态在谷歌 I/O 消费者和开发者主题演讲中占据了越来越长的篇幅。但是相反，该公司表示，关于安卓有太多的新的东西可以分享，因此选择举办一场特别活动，作为分享最新资讯和变化的另一种方式。该公司还指出，安卓将继续在 I/O 大会的主题演讲和面向开发者的技术会议上亮相。
周一，亚马逊公司将首批柯伊伯互联网卫星发射升空。据直播报道，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后不久，一枚搭载27颗柯伊伯卫星的联合发射联盟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的发射台升空。6年前，亚马逊公布了其在低地球轨道建造互联网卫星群的计划，名为柯伊伯计划。这项服务将与马斯克的星链直接竞争。星链目前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拥有8000颗在轨卫星。首次柯伊伯任务开启了亚马逊为满足联邦通信委员会设定的最后期限而需要的稳定发射节奏。FCC 预计，到2026年7月，亚马逊将发射其卫星总数的一半，也就是1618颗卫星。
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周一写道：“美国不能在量子计算机竞赛中落后于中国。”他写道：“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需要优先资助量子研究，否则中国可能会超越美国，危及经济竞争力和安全。”他表示：“尽管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仍然保持领先地位，但我们不能排除战略意外的可能性，或者中国可能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简而言之， 美国不能落后。此外，史密斯还呼吁川普政府增加量子研究资金，更新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并扩大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量子计算机测试项目等措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4月29号将是美国总统川普第二届任期的第100天。川普谈到了他的两个总统任期的不同之处，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上周发布的信息，川普总统周二将前往密歇根州参加集会，以庆祝他重返白宫100天。在《大西洋月刊》杂志周一发表的采访中，被问到第二次当总统与第一次有何不同时，川普回答说，第一次当总统，我有两件事要做，管理这个国家和生存。我面临的都是些狡诈的人。第二次当总统，我管理这个国家和世界。自从1月重返白宫以来，川普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一系列问题采取了广泛的行政行动。上任不到100天，他对国内和国际的影响无处不在，在移民和贸易方面的举措最受关注。川普上任后就遣返移民问题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等国举行会谈。他同时也在重塑全球自由贸易体系。4月2号，川普宣布了全球关税政策，对数十个国家征收对等关税。4月9号，他宣布暂停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90天，以便这些国家有时间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不过，美国对这些国家10%的基准关税仍然生效。与此同时，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川普多次升级对华关税，以反击中共的报复性行为。4月2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金融协会的活动上发表主题演说，邀请盟友和美国一起重新平衡国际金融体系，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新聚焦于其创始章程。另外，因为不满中共在巴拿马运河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川普誓言要收回卡特政府时期送给巴拿马运营的这条运河。川普还有意购买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在俄乌战争方面，川普也在斡旋两国以期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并派特使多次与普京会面。在《大西洋月刊》周一发表的采访中，总统也谈到了第三次竞选总统的可能性。川普在采访中说，这不是我正在寻求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印度军方29号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士兵已经连续5夜在具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交火。巴基斯坦国防部长28号表示，印巴紧急局势升级，伊朗表示愿意居中调停。美国总统川普在25号称，争端将以某种方式解决。请听报道。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内，被称为小瑞士的度假胜地巴哈干，22号发生重大恐怖袭击，枪手杀死多达26人。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印度警方发布通告，公布3名武装嫌犯名字，其中2人是巴基斯坦人。伊斯兰恐怖组织虔诚军旗下的分支抵抗阵线已宣称犯案。印度总理莫迪23号召开特别安全内阁会议，会后宣布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降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两国间主要边境检查站立即关闭，驱逐外交官，不允许巴基斯坦国民持特殊签证前往印度。印度政府还下令暂缓执行印度河水源条约。巴基斯坦认为这已经属于战争行为。印度军方表示，27号午夜前后，巴基斯坦多个军事哨所使用轻武器向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武断开火，印军予以还击。 印度军方28号表示，印军士兵与巴基斯坦军队连续第四晚在克什米尔交火。印度除了在当地动员军警加强巡逻，海军也公布实弹演习画面，显示数艘战舰试射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国防部官员当天还宣布，印度与法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6300亿卢比的军购合约。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28号指出，印巴紧张局势升级，印度军事入侵迫在眉睫。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只有在国家存亡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核武。阿西夫表示，已经接触了海湾国家、中国等国，并向英国、美国等国家通报了当前的局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华府与印度站在一起。国务院在27号呼吁各方寻求负责任的解决方案，强调正在和冲突的双方保持联系。联合国敦促印巴这两个主要对手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以便问题能经由有意义的相互接触和平解决。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表示，许多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已针对避免美方加征关税提出了非常好的提议，首份贸易协议可能在本周或下周敲定。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接受两场晨间电视采访后对记者表示，首份贸易协议可能在本周或下周敲定。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推测印度将是与我们签署首批贸易协议的国家之一。贝森特将在周二召开记者会，简报目前的状况。贝森特指出，印度积极参与谈判，使其在多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他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媒体圆桌会议上表示，与印度的贸易谈判已接近完成，并将这项进展归功于印度相对开放的贸易政策。贝森特说，副总统万斯上周访问了印度，讨论了具有实质性进展的内容。与此同时，美国与韩国的谈判也非常顺利，与日本盟友的磋商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贝森特还提到，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持续升温，但目前他并不担心美国国内会因对华征收高额关税而出现超市商品短缺的局面。他并强调，在这场贸易较量中，美国处于明显更有利的位置。贝森特在访问中指出，美国政府各部门都与中国接触，就贸易谈判而言，就等着看如何发展，这得由中国决定是否为紧张关系降温。中国产品对美销售是美国对中的五倍，所以向彼此课征120%、145%的关税难以持久。贝森特说，美国有标准协商范本，不会公开。美国有15至18个重要的贸易关系，先不谈中国，因为是比较复杂的协商，与其他17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多国跟美国接触提出非常好的建议，正在评估。贝森特强调，川普总统将密切参与到15到18个重要贸易伙伴分别举行的谈判。贝森特并指出，尽快在原则上达成共识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加拿大自由党胜选，川普再提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普京提出停火3天，白宫表示川普寻求俄乌永久停火。
川普签署3项行政令，强化移民执法和公共安全。
如果无法达成核协议，法德英将对伊朗重计制裁。
加拿大自由党胜选，川普再提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加拿大周一举行全国大选，加拿大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在选举中继续执政，但没能组成他所希望的多数政府。自由党需要赢得加拿大众议院343个席次中的172席，才能获得多数席位，无需较小政党的支持就能执政。卡尼在渥太华的胜选演说中表示，我们与美国的旧关系，一段基于稳步加强的融合关系已经结束了。卡尼承诺在进口关税问题上对华盛顿采取强硬态度，并说加拿大将需要花费数百亿经费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保守党党魁伯利治承认败给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但表示他的政党将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称，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我们将不再受制于人为划定的界限。看看这片土地多么美丽，自由通行无边界，这是多么积极的愿景。
法国外长巴霍周一在联合国表示，如果欧洲安全受到伊朗核计划的威胁，法国、德国和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对德黑兰重启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周一举行有关禁止核扩散的闭门会议，召集人巴霍在会后对记者表示，伊朗已经超过了自身曾经承诺遵守的界限，伊朗正处于取得核武的边缘。华府和德黑兰近年来举行了多次高层会谈，希望能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巴霍表示，华府和德黑兰对此议题正在进行谈判，希望能有成果。他还说，法国、德国和英国也为此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保持密切联系。巴霍警告说，一旦各国与伊朗的核协议到期，如果欧洲的安全利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重启十年前解除的所有制裁。在巴霍一旁的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也强调说，与伊朗达成协议至关重要。
梵蒂冈周一在第五次全体会议结束时宣布了秘密会议的日程。全体会议是一场私下的筹备会议，大约180名枢机主教出席了全体会议。在这大约180名枢机主教中，有100多名枢机主教是选举新教宗的选举人。在教宗方济各去世一周后，枢机主教们将5月7号定为选举新教宗的秘密会议开始的日子。法新社报道，出席全体会议的枢机主教们特别讨论了未来教宗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以便应对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枢机主教们提到了福音传播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关系以及性虐待问题。选举新教宗的秘密会议将由意大利籍的枢机主教彼得罗·帕罗林主持，他曾是梵蒂冈的第二号人物，被认为是继任教宗方济各的热门人选之一。
众议院周一以40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名为“下架行动 ”（Take It Down Act） 法案。这项法案已送往美国总统川普的办公室，预计将会获得他的签署。这项申委禁令生效之后，发布未经同意的私密影像将被定为刑事犯罪。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推动之下，这类申委影像日益泛滥。法案还规定，一旦影像中的个人提出下架要求之后，网络平台必须在48小时内移除露骨内容。该法案由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参院提出，并已于今年2月份在参院获得一致通过。之后，法案也获得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的支持。梅拉尼亚在3月3号一场国会圆桌会议上表示，这项立法对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保护个人权利及促进更健康的数字环境至关重要。
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周一裁定，宾州大学允许一名名叫托马斯的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游泳队，违反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关于禁止性别歧视的规定。教育部要求宾大在10天内删除托马斯的获奖记录。 下令该校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加入女子运动队。川普总统2月5号签署题为《阻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的行政命令，宣布当局将暂停向允许跨性别女孩或女子参加女子运动队的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联邦经费。川普政府还对宾大、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和马赛苏塞州校际体育协会启动第九条调查，并采取连串相关行动，包括司法部控告缅因州以阻止跨性别者参与女子运动。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周一公布中国剑靶跨国镇压如何渗透全球体系的调查报告，揭露中共当局滥用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打压意见人士，将镇压手段延伸到全球。这项为期10个月的跨国调查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和30个国家的43家媒体合作，通过采访23个国家的共105名受害者，揭示了中共政府跨境镇压的惊人规模和运作内幕。调查显示，中共政府将镇压延伸到海外的意见者，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活动人士、维吾尔人和藏人等。调查还发现，中共将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变成镇压意见者的舞台。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分析106家联合国认证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发现其中的59家与中共政府密切相关。此外，中共当局还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追捕意见者、维吾尔维权人士和商界人士。调查指出，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缺乏有效的机制来遏制中共的滥用行为，助长了其威权影响力的扩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3项行政令，强化移民执法和公共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知情人士周一告诉路透社，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和30日联等多家银行已经出售与富翁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社群平台 X 前身推特相关的最后一部分债务。消息人士还说，银行业者以略低于面值98%的价格折价出售最后的一批12亿美元的贷款，收益率为9.5%。马斯克2022年收购了推特，是通过65亿美元的有担保定期贷款、5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30亿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和30亿美元的有担保贷款组合融资完成。摩根士丹利和另外6家贷款机构共同向马斯克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贷款，协助他收购推特。路透社本月稍早报道，摩根士丹利将以固定利率贷款的形式出售与 X 公司相关的最后一部分12.3亿美元的债务，利率为9.5%，折让价为97.5到98美分。
商部长卢特尼克周一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将于周二宣布调整汽车关税政策，旨在减轻对美国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影响。新措施将防止对外国制汽车征收的关税与其他税项重叠，并使美国车厂使用的外国零部件获得部分缓冲。川普定于周二晚间在底特律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以纪念他上任100天。华日称，川普可能在这次演说之前正式宣布关税变动。卢特尼克并没有透露政策细节，但根据华日报道，在新政策下，缴纳汽车关税的制造商将不需要同时缴纳钢铁、铝材等其他进口税项。此外，这项调整将具有追溯效力，意味着企业可申请退还已支付的相关税款。针对外国车的25%关税已于本月初生效，针对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调整方面，原定5月3号生效的25%的税率预计将做出修正。
在美中关税战的压力下，中共全部将于5月22号在北京举行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中共官方称， 当前世界要合作而非对抗。与此同时，中共加强了对美中关税战的宣传。从中共中央政治局25号召开的会议上提到进行国际经贸斗争，到中共外长王毅28号出席巴西里约热内卢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时称妥协只会让霸凌者得寸进尺的论调，以及29号中共外交部又释出了不跪的影片，都是阐述中共对于关税战的强硬立场，加强宣传的力度。此外，中共外交部28号又再次否认与美国就关税议题展开讨论，否认两国的领导人近期曾经通话。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提出短暂停火倡议，乌克兰表示俄方如果真要和平应该立即停火，白宫则说美国总统川普寻求的是俄乌战争的永久停火。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周一在通报中称，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日通话，布鲁斯表示美国致力于推动结束这场无意义的战争。卢比奥在通话中还与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和平谈判的下一步进程，并再次强调必须立即结束战争。卢比奥与拉夫罗夫这次通话发生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为纪念二战胜利日，将于5月8号到10号期间在乌克兰前线实施3天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短暂停火倡议是一项政治操控。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俄罗斯真的想要和平，就应该立即停火，而不是等到5月8号。他同时表示，乌克兰准备支持持久、可信和彻底的停火，停火应至少持续30天。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一谈到，普京提议暂时停火，但美国总统川普已清楚表明，他寻求的是能终结俄乌战争的永久停火。川普明确表示，希望首先看到永久停火，以停止杀戮，停止流血。莱维特表示，川普对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越来越失望，俄乌双方都得坐上谈判桌以结束战争。卢比奥周日表示，接下来的一周将是评估各方努力推动俄乌停火的关键时刻。卢比奥在周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指出，尽管有理由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现实。他警告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选择将外交重点转向其他事务。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3项行政命令，进一步强化对非法移民执法和支持执法人员，并提高卡车司机的英语能力标准，延续其第二任期以来强硬移民政策和公共安全措施。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签署的第一项命令是要求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在30天内公布不配合联邦移民局执法的州和地方政府名单，并评估可撤回的联邦资金。命令规定，地方官员若妨碍联邦移民执法，将依法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同时要求联邦机构确保非法移民不得享有社会安全福利、公共住房等联邦资源。当天，白宫草坪上还特别展示了100名涉嫌或被定罪的非法移民重罪犯的照片，以凸显庇护政策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川普当天签署的第二项命令聚焦在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支持，包括提供更完善的训练、薪资和福利待遇，并确保他们在执行职责时享有法律保障。川普政府强调必须强化地方执法机构的资源，并要求国防部释出过剩军事装备，协助地方警力提升治安应对能力。同时，命令要求加强对地方官员的问责机制，若发现有妨碍执法或涉及歧视行为者，将依法追究责任，以恢复法治，保障市民安全。第三项命令则是针对交通安全领域，要求商业卡车司机必须具备足够的英语阅读和口语能力，以确保能正确理解道路标志、应急指示与执法部门有效沟通。 川普政府指出，英语能力不足将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对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未来川普将加强对违规司机的处罚，并全面检视外国驾照及其他特许证件的发放流程，确保驾驶人员资格合法且符合安全标准。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这三项行政命令是为了全面打击非法移民，加强地方与联邦执法机构的合作，并提升国家安全水平。截至目前，在连任的前100天内，川普总统已签署超过140项行政命令，创下美国总统任期初期签署行政命令数量的历史新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